鲁庄公和师伯两个人商量完了之后，他就到长寿宫来了，见他母亲。温江夫人问他，你不忙于朝政，上我这干嘛来了？庄公就把眼前的事情全说了。齐侯小白欺人太甚，他占了我们大片的土地，这还不算，还领兵来征讨我们。庄公越说越伤心，越说越生气，他哭了。温江夫人心疼啊，齐侯小白太不像话了，怎么把我儿子欺负成这样了？当即吩咐人代笔给齐侯小白写信，叫他立刻收兵，还要把汶阳的土地归还给鲁国。今天儿子啊，要不说这事儿，温江夫人早把他给忘了。小白欺负人，叫人喘不过气来。他刚在齐国继位，就到处征伐，不得人心呐。你怎么得的王位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温江夫人安慰了庄公一番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如果这封信送过去之后没起什么作用的话，不用动一兵一卒，我就去见齐侯小白，我就往他行辕大帐的帅案上一坐，我看他怎么办。庄公一听挺高兴，回来跟文武一说，文武都挺欣慰，不管怎么说，只要别打仗就行。那就把信送过去吧，看看能不能起点作用。就把信送到齐国大营去了。齐侯小白正在杀气腾腾向鲁国进兵，听说鲁国送来了一封信，哦，小白乐了，不用问呢，这准是一封求和信。还没等我的人马到鲁国的边境，鲁侯就害怕了，肯定是这么回事儿。把信拿来，我看看。他把信打开一看，齐侯小白有点发傻，这信是姑奶奶文姜夫人写的，让他立马回兵，而且还要归还城池，把汶阳的土地归还给鲁国，不然的话这事儿没完。你要是不退兵，我就亲自到你大营来理论。小白一看，赶快把人马扎住吧，别往前走了。他立刻把管仲找来了。哎呀，仲父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本想带兵去征服鲁国，还没到鲁国的边境呢，文姜老夫人就来了一封信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管仲一看这信，他笑了。鲁国和齐国联姻的事儿，这前前后后的经过，管仲都知道。这位文姜太夫人，鲁国人惹不起她，齐国人也惹不起。她是齐国的姑奶奶，先王都得让她三分。管仲问齐侯，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嗨，我要是有辙，我能问你吗？我听仲父的。主公，我觉得这是个台阶儿。既然老夫人把台阶送来了，您就顺坡下驴，就顺着这个台阶下来不就行了吗？桓公没明白，仲父，你把我给说糊涂了，什么台阶啊？千岁呀，老夫人在信里提了两个要求， 一个是要求咱们退兵，另一个是把汶阳的土地归还给鲁国。您应该派使臣到鲁国跟庄公道歉，然后把土地还给他，这事儿不就完了吗？嘿，齐桓公瞅了瞅管仲，你可真会出主意呀、啊！我的仲父，你给我出了这么个主意，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我齐国多丢脸呢，我太没面子了，我就应该率领人马杀进鲁国。可惜呀、啊，一仗没打就撤兵了，而且还要把汶阳的土地还给人家，这事儿是不是太窝囊了？管仲告诉桓公，这一点都不算丢脸，您不好好想想，文姜太夫人是您什么人？那是您的姑母，人都有七父八母，父亲母亲，舅父舅母，姑父姑母，姨父姨母，您难道不敬重这位太后老夫人吗？她这是疼爱你，你要是退了兵，把汶阳再还给人家，您就是忠孝两全呐。您罢干戈不动兵，会受到百姓的拥戴，就是周天子听说之后，他也肯定高兴，也许呀、啊、还要封赏您呢。您就应该按照书信行事，听姑母之命，尽人子之孝道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您别看咱们失去了一个小小的汶阳，可是您得到的却是各国诸侯的心呐、啊。不知道有多少人钦佩千岁您，或许啊还有很多人前来归顺齐国，您说这不是好事吗？几句话说的桓公哑口无言，他不住的点头，觉得仲父分析的完全正确，您赶快恭恭敬敬的给老夫人写一封回信，就说我要退兵，还要把汶阳还给鲁国，从今往后兄弟和好，再也不动武了。您说呀，您还准备把他老人家接到齐国来，让他享享清福，反正您就捡好听的说吧，那拜年的话有的是，什么好听说什么。那好吧，仲父，您的文笔最好，您就给我带的笔吧，写好了书信，派大臣送到鲁国，他就退兵了。鲁庄公把这封信送给了母亲，说感谢母亲这番心意，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，在鲁国城前必有一番血战。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，鲁国的百姓都很感谢文姜太夫人。老太太看完了桓公的信也挺高兴，桓公挺孝道，他嘱咐儿子鲁庄公，你要和桓公修好，你们兄弟要好好相处，不要动不动就拿刀动杖。庄公一一答应，这就算是休兵罢战了，打不起来了。鲁庄公心里痛快了，齐桓公呢，他是越想越窝囊。你看这事儿闹的，打鲁国没打成，还把土地还给人家了。有一些文武大臣呢，就说了不少的闲话。桓公把管仲请来了。仲父，您听见没有？下边有反应。还了汶阳的土地，说咱呢太穷了。管仲一听，千岁，您别听他们瞎说， 这个事儿啊，一点都没做错。人的认识不一样，横看成岭，竖看成峰啊。您正面看像座山，转过来一看就是一道大岭。个人呢，有个人的见解，您别听那些闲话。一番话说的，桓公畅快了。仲父啊，真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呐。好，我听您的。过了几天，齐桓公就接到了不少书信，有大诸侯国来的，也有小诸侯国来的，说齐侯不打鲁国，还还了汶阳的土地，真是大仁大义。每封信都把桓公夸奖一番，桓公特别高兴，真应了仲父说的那句话，我失去了汶阳的土地，失去的是城池，但我得到的是人心呐。这时桓公又把宋国的事儿想起来了。北杏会盟，虽然宋国国主玉税也参加了，但是他心里不服，半路跑了。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，我得跟天子打个招呼，去宋国兴师问罪，应该到宋国去看看。你玉税继位之后，把宋国治理的怎么样了？百姓有没有怨言？百姓要是不服，那就重新换个君主，我就有这个权利。小白想到这儿，就跟管仲商量。管仲明白齐桓公的心思，唉，桓公这个人呢，近来翅膀也硬了，国库也充实了，他总惦记着显摆显摆，今天想打这个，明天想伐那个，就是为了征服其他的诸侯。管仲一想，也不能过分阻拦，说这儿也不行，那儿也不行，时间长了桓公就烦了。千岁呀，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想上表，把宋国的事情跟周天子说说，然后我再带兵到宋国去看看，看看宋国新选的国君怎么样，要是不行啊，就把他换了。管仲一听，那你就写一份奏章吧。桓公把表彰写好了，派了一个大臣送到洛阳。周喜公一看折子，他挺高兴，当时下了一份诏书，支持齐桓公这么做。他还说呀，你如果兵力不足，我还可以派一些兵将辅佐你。齐桓公接到诏书之后非常高兴，那咱就领人马到宋国去看看，和玉税较量较量，我去问问他为什么在北杏开会半路他就走了，让他当面给我解释解释。与此同时，桓公还发了几封书信，请几位诸侯来协助他。曹国、诸国还真来了不少人，这七凑八凑的，也凑上了200多辆战车，跟着桓公一起征伐宋国。桓公派管仲为先锋，自己率后队，大队人马就奔宋国来了。管仲带着人马快到宋国的边境了，突然间有人来禀报，丞相，人马走不了了。怎么了？是河水拦路，还是道路难行？ 都不是，也不知道前边是谁家放的牛，好几十头大花牛把道堵得严严实实的，所以这兵车就过不去了，请丞相定夺。那是哪个村子的牛啊？是谁在放牛呢？能不能找找这放牛的呢？让他赶快把牛带走，要不然轰到一边不就完了吗？也有人给管仲出主意，丞相，这牛都送到跟前了，那还客气什么？干脆啊，咱就把牛杀了得了，改善改善伙食，来个清炖牛肉，让大家解解馋，您看怎么样？管仲一听，这可不行，咱们要按照桓公的旨意办事，尽量不骚扰百姓。齐国的兵马是仁义之师，不能把牛杀了。去，再看看这是谁的牛。我告诉你们啊，绝不能撒野动武。是，两员偏将答应一声，骑着马就跑到前面来了。一看呐，确实过不去了，有好多牛都在道上呢。这两员将下了马，大声呼喊：“这谁的牛啊？”连喊了好几声，也没人答言。这大花牛闷闷直叫。偏将一看，哎呀，老牛，你们叫唤什么呢？你们别在这瞎起哄，我找的是你的主人。这时有一个军卒过来了，将军，您看看，在大树底下躺着一个人，这牛是不是他的呀？两位偏将扭向回头一看，在道旁有一棵大柳树，柳树的旁边有一块青石，在青石上躺着一个人，他枕着一双草鞋，这双草鞋是鞋底儿对鞋底儿当枕头，用草帽往脸上一盖，放牛的鞭子就在旁边扔着呢，在树上挂着一个大水葫芦，还有一条干粮袋，看起来这位是吃饱了喝足了，在这儿眯上一觉。二位偏将走到跟前一看，这位呀，肯定是放牛的。哎，这位你醒醒！只见这个人把草帽一推，他坐起来了，坐在这青石上，看了看齐国的两位将军：“你们是干嘛的？吵了我的美梦。”二位偏将一听，嘿，你真够可以的，看你派头不小啊，还吵了你的美梦了，把这两位都快气晕了。心里说，你就是命好，遇见了我们齐国的仁义之师，还有丞相的嘱咐，要不然呢，两脚就把你踹一边去了，当时就把你这牛全宰了。还搅了你的美梦。我说这牛是谁的？这位一听，哦，你问这些牛啊，我的呀。你这牛放的好啊，你放牛不找个山坡草地，把牛放在公路上堵着道，现在我们的战车都过不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放牛的一听，啊，那牛挡了你们的路，你们不会绕着走吗？干嘛非得从这儿走啊？说着他把两臂一竖，伸了个懒腰，然后转过脸去，把那两只草鞋推了推， 他又躺下了。其中有一位偏将气得一副肋下的佩剑，真想把剑抽出来给他来一剑。旁边的那位把他给拦住了，你别忘了，丞相说了不许撒野动武，丞相的命令可不能违背呀。嗨，就是因为这命令，要不然我早把他给杀了。这位偏将是强压怒火，把宝剑收回去了。哎，我说这位，你怎么又躺下了？你赶快起来，你们烦不烦呢？你们走你们的路，我睡我的觉，你们三番两次的要干嘛呀？哼，干嘛？你说的轻巧，你说干嘛呀？你不把牛弄走，我们的人马过不去。这两位偏将真想狠狠的给他一脚，从石头上把他给踹下来。走走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放牛的一听，跟你们走上哪儿去啊？见我家丞相。你们想带我去见管仲啊？呵，好大的口气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去见他。常言说得好，先到的为君，后到的为臣，走客拜做客。我在这儿好几年了，要拜的话得让管仲到这儿来拜我。我的牛把管仲的人马挡住了，这说明他们立功了，我得给牛披红戴花呀。